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B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第114届新国会昨天，也就是1月6号星期二宣誓就职，共和党人占多数席位的参众两院在年轻化和种族及性别多元化方面成就显著。不过呢，有分析称新国会呢将会面对国内国际诸多的挑战，那么它将如何引领美国今明两年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观察人士龚晓夏博士和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杨晨。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杨晨，我知道昨天你采访了国会这个新国会宣誓就任，在这个昨天的整个议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就是众议院的议长贝纳在选举过程当中只得到了200多位众议员的支持，
只多了一票。
是，
对，
而且有25位共和党议员，具体来说就是查党的人士，并没有投票选举他来担任众议长，这是美国历史上10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对，
请你分析一下。
他上一次就有大概有7-8个人反对他，投了反对票。那么这次呢，等于是又翻了一倍。其实在这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些议员就已经表达过说，很多人说我不支持他。包括小夏应该记得我们采访过的这个来自维吉尼亚这个叫什么大学？对，这个布拉特教授，现在已经成布拉特议员。那他是当时是击败了这个当时的共和党多数党领袖坎特，那么他是虽然是一个新议员啊，但是做事作风看着雷厉风行的，然后他投了反对票。那我想这个议长，我想讲一下这个议长的职务，他不是说是共和党的领袖，这个议长的职务是很特别，他是整个这个众议院的一个领袖，所以理论上来讲，任何人都可以，你也可以当议长，若有人选你的话。
谢谢你，我首先要竞选国会议员。
对，他就说他是任何人都可以，你不是国会议员谁，你可以选任何人。
真的吗？
对，他那个议长的职务是一个就是整个众议院的一个领袖，但是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说外面的人当选，而且甚至没有一个说少数党领袖多选。所以昨天如果是有更多的人出来起义的话，这个共和党的其实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儿，
就是反映共和党之内他们的争斗还是很激烈的，
争斗
很多，这个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人士，具体说查的人士认为他在政治上太软，他不够保守，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移民的问题啊，
但这个数字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通常应该是两党投票的，昨天民主党的议员就没有到席，民主党的议员去这个去参加这个前纽约州长科莫的葬礼去了。所以呢，本来呢，一般两党投票的时候呢，就是都在场的话呢，那么这个议员对方党的一些议员还是会投你。所以昨天剩了呢，只有是200多个共和党议员，就1/10左右，25个。投反对票，所以我觉得他在党内如果是90%支持的话呢，这并不算小。
另外杨晨就是讲到这个共和党民主党，那么在国会里面大家都希望，就是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希望自己能够占多数席位，成为这样一个这个党派。但是我想请问您，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的国会里头，这个少数党它的作用是在哪里？这是不是说现在那个共和党它掌控了两个这个
对
参院和众院的话，是不是都由他们说了算？还是少数党也有极大的权力？
对，你在国会，首先一个你作为一个多数党，为什么大家都争这个多数党？这对每一个议员来讲，你如果是在多数党里面，你可以做委员会主席，
那占点便宜。
很多的便宜啊！你这个你要什么议案？其实美国我们经常说某某议员推出了什么议案，那个离立法到成为法律还远着呢。所以他每次就是国会，他有一个机构专门就告诉你这个法案成为法律的可能性有多大。他每次都会预测，有的法案他就跟你说3%，就是这个法案。实际上有些议员提这个法案也他自己大概也知道可能成为法律这个可能性很小。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样的法案能拿到所谓的这个floor， 叫全体院会去讨论去投票，这当然都是你多数党你才占有这个极大的优势，所以在国会你成为这个多数党是有优势的。但是到参议院呢，又他又 为了制衡，所以你看美国它什么东西都要制衡，我们四个人里面大概就互相你制衡我，我制衡你，它不能让一党独大，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在参议院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说它给了少数党很多的权利，
是
阻挠议会，一个议员甚至不是说少数党，一个议员就可以把你这
你
这冗长
的，
对，他有很，而且现在的冗长发言也不是说你真正要站在那儿讲二十几个小时的，这种有点说，像在最近的这个像克鲁兹议员讲了有超过
了，特别现在有了成人的尿布以后，使得这种冗长的辩论更容易了。你用不着打断自己。
你可以给他们做广告。
成人尿布早就有了，所以当初说有记录的议员讲了二十四小时，就是跨着成人尿布去的。
泽夏，现在的美国政治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阶段，就是国会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是由共和党人把持，而白宫是一位民主党，而且这个民主党总统两年以后就要离任。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政治争斗非常的激烈，很多政治界人士预测今年呢，国会和白宫在很多的议题上都会发生严重的冲突，具体包括健保，还有现在提倡议事日程的，就是基石输油管道，也有人叫美加这个石油输出管道。那么现在参议院很快就要通过，据估计很快就要通过这个法案，总统已经表示要否决，这就这个前景究竟怎么样？
爬起来了，这是一定的。我们记得2006年的时候也出现同样的情况，2006年布什总统最后两年，那么2006年的中期大选，民主党一边倒夺取了上院和下院，所以呢也就出现在后两年立法过不去的情况。而过去几年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参院由于是这个民主党在那里，所以参院就把众院通过的大量法案压了下来，所以总统就不用拿起笔去否决。现在参众两院都在这个共和党手里呢，那么总统恐怕就要否决不少的法案，这个争斗会非常厉害。但是不会比以前更厉害是什么呢？就是摆在台面上很明显了，这也就是因为这两年争斗会的方式会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很多人眼睛看着2016年，他们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我想对于就是作为白宫来说啊，这两年如果他们有志要做些事儿的话，其实是好时机。因为共和党里有好多想竞选总统的人呢，很想趁着两年表现一下他们自己是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不仅仅
是特别是在两党合作方面，
对呀、啊，不仅仅是有能力跟对方打架，也有能力治理国家，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机会，当然也是挑战，是不是？我们就看这两天基石东这个案子要怎么做吧。因为现在这个案件是70%的美国人都赞成要建这个基石东管道的，而30%不建成，而奥巴马说要否决，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引起美国的一场政治恶斗。
你认为你个人对这个基石管道的看法是怎么样？你觉得它对美国是利大于弊还是相反？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计算。美国是要用油的，那么美国用石油大量是从加拿大输过来的，那么现在这个管道呢，拿管道输油我们都知道是对环境保护要好得多的，如果不拿管道输油就拿火车和汽车输油，你选哪一个吧。所以呢，要是我的话呢，我当然就选一个环境污染比较小的。但是他们当然说，我们是更应该是减少这个用油，而不是说这个出进口。但现在美国进口和出口，美国出口多少油，进口多少油，所以美国石油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状态的。那个管道只是方便了加拿大的油输出来，而从国际战略角度说，如果不让加拿大的油进美国，加拿大的输油管道会通过西伯利亚进中国，所以这反正是要卖的。
是，杨晨，这个民主党人认为这可能是一场环境灾难，
对，
特别现在油价，国际油价在暴跌的情况下，值得这个项目应该进行重新的审查，他们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想就是我说一下这个可能反方的观点吧。这个当然我们都不是这个石油专家，就是他说他那个油从加拿大运过来那种油是带着很多的污染物，甚至有些黑泥，它是一种不一样的这个油，所以这个对环境说，比如说这个输油管道要坏了的时候，它会大，因为它要经过一些就叫环境保护地，美国的，所以去年有一度啊，有一些这个印第安人部落，可能我们还记得。 他们就穿着那个印第安人的服装，甚至骑着高头大马，在这个国会前面抗议。
对，
就他们觉得这个你这是破坏我的这个神圣的土地，所以这个反对的声音是很强烈的。而且这个就说这个油从它的源头开始就是对环境的破坏，就专家认为了，因为它这种油是开采的时候就说这个释放的污染就很多，那么到了美国以后也是有潜在的这个破坏环境。而且很多这个民主党人就说，这个油其实运到美国，我们只是给它加工一下，这个油还不知道卖到哪里，也不见得说美国能得到多少的好处。再加上就共和党人一直说，这个即使石油输油管道是会创造多少的就业机会啊、那么这现在也有，这当然是反方做的数字了，就说建的时候可能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几千个，因为但是这些就业机会，对，他们就说那这些就业实际上都是临时的。说你要看他的永久的这个就业机会，我看那个数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准确还是打错了，说只有38个，但这个我要做一番再去看一看，
不对，
对我看我说哎是不是他印错了，但是因为时间匆忙，我还想就，当然这是反对的一方说做的一些数字，说对环境多么好，那对美国经济呢又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所以这个民主党人包括这个政府，民主党政府和这些一些国会里的民主党议员都是极力的反对的，所以这个议题一定还会就是闹下去。但是我在想，这国会新上任第一天，昨天就有议员，这个参议员他叫贺文对吧，和民主党人通过了，提出了又已经提出这个法案，而且白宫已经明确表示要否决。所以这是不是说意味着说今后两年这个国会一直要跟总统要来打架呢？其实也不见得。我现在想你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要两党合作，我差点说成国共两党对不起对不起，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个两党合作是很重要，这两年其实是非常考验共和党的智慧，因为他们眼睛盯的是2016年，你现在说哎，我可以通过很多的法律天天让总统去否决去吧，
而且
这个看上去很幼稚。
按照美国的法律，如果国会通过了法律，总统否决以后，国会必须要有2/3的多数来再次否决总统的法律。
但是这个也不太可能，因为他们也没有占那么多的多数。
现在达不到3/3的多数，
他参议院要
那就完全形成政治上的僵局。
对，他不，如果他一直两年都这样做的话，你说美国的民众对共和党又有什么看法？
是
啊，你们掌握了国会也不过如此。所以在国会你推出，你看很多议员他推出一个法案，他都要强调说我这 bipartisan， 我这个是两党，有民主党议员也有共和党议员推出的。这个就很容易得到支持，而且你也在这个道德上占上风。我一直在想，这个奥巴马医保为什么到现在这个争执已经都开始启动了？就因为当时过的时候也是民主党控制的参众两院，这在参众两院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投赞成票，所以到现在共和党人就说我们没有一个半零，真的是。所以
这个就是你这个一党
划界，
对，就是因为当就是说有点像你强行通过你当时控制的参众两院，所以强行通过这法案。所以这个他们，我觉得共和党人一定会非，虽然是象征性的，这也是奥巴马一定会否决的，但是他一定要通过一个象征。
很有意思的是，在参院其实是不够60票，差一票就是后来这个肯尼迪死了以后，这个共和党这个布朗上来嘛，但是当时的议长，当时参院多数党领袖是用一种就是程序式的办法绕着弯通过的，所以到现在他这个法律是否真正合法还不断有人挑战。那么今年最高法院还得再次审理这个东西。
那么在未来两年，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谈到国内这些难题，包括刚才讲的这个健保，还有移民改革、税务改革这些问题里头呢，你们认为就是说哪个问题会成为这个两党争斗，还有国会和总统之间和白宫之间争斗的这个最迫在眉睫的一个议题？
迫在眉睫现在恐怕就是基斯东了。
嗯，
我基斯东这两天就要投票，移民会是很大很大的，连移民也是，移民就到那2月份，他们给不给移民这些款项拨款，到底会怎么做？所以呢，这个星期是基斯东，跟着就会是移民法案。那么奥巴马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行政命令的手段来绕过立法呢？我们还得等看到7-8月份的时候呢，重新最高法院开始审理，重新又是这个奥巴马医保。
从民意来看，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
美国老百姓当然是比较关心经济增长和那个税务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就是税制改革是多年一直在提，美国的税法实在是让人头疼。但是呢，这个东西不是迫在眉睫，因为已经是积重难返了，可以这么说。
在国际政策方面，杨晨，你看新国会 对于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还有对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政策，会不会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我相信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而且对美国的老百姓来说，他也不是太关心这些，不能说他们不关心，比如中国和美国有一些矛盾了，人权方面的。但是在你看这次的中期选举几乎就没有人提这些问题，这不是我们常说这个选民关心的是他这个口袋叫 pocketbook， 这就是其实就是说他最关心经济问题。但是你说移民问题和经济有没有关系，他都是跟经济有关系的，基石东这也是跟经济有关系的，所以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是选民就是你把经济弄好了，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往下
这个古巴问题可能倒是一个，
我觉得古巴问题不会是一个，因为古巴问题现在已经有点是过气的问题了。
但是在国会当中有很多古巴裔的
对，
他们非常强硬的。
我觉得民众中间，国会这是古巴裔，就佛罗里达他们选出来那一小批。但是呢，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大家觉得古巴这个解冻嘛，也是差不多该开始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呀，就是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与俄罗斯牵扯到跟中东恐怖主义这个关系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俄罗斯那么现在就说等于吞并乌克兰白吞并了，不是吞并这个这克里米亚没了，怎么没事？但是呢，现在就说这个俄罗斯问题跟中东问题这个扯在一起，在于油价这么一跌，俄国的经济预算少了一半，那么中东的恐怖组织很多也是依靠石油收入的，
对，
也没有收入了。那么在这个中间，这个恐怖主义在一体化，在这个中间呢，会对这个世界各国格局的平衡产生什么的影响，我也不就是很难预料了。这种
对美国国内经济本身的影响是什么，现在也没有完全的大家都考虑清楚。
我们可以想，我们可以知道，就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因为美国这两年的那个石油开采增长这么快呀，美国已经不依赖那个石油，中东石油进口。它现在从中东石油进口的原因，不过是因为美国就是刚才说的加拿大输油管道啊，这输过来对美国有什么工作有什么影响呢？因为美国有大批的炼油企业，像加拿大是没有多少炼油企业的。美国在墨西哥湾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大批的炼油企业，所以美国呢是进口原油，输出炼好的油。这样的话，那如果不依赖中东原油进口，而是北美自己解决的话呢，这会对这个中东和俄罗斯问题产生非常大的影
响。但是中东的石油不断的往下跌，对美国本身的石油产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从最近股票，上个星期五美国股票一下子跌了300多点，相当大的跌幅。
第二天又跌了170。
对，因为为什么？因为美国也有石油行业，他们本身如果不能够盈利的话，那么中东的原油就会大量的进来，对美国本身的石油行业也造成很大的冲击，影响到美国的国内经济。
我想补充一下，说到国会，因为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说这个共和党内有分裂，对吧？有一些这个反对议长公开出来。其实现在我们要观察的可能是要民主党内，有一股这个叫做他们叫进步派的，对 ，progressive， 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翻译的。
民主党，
哎，这个值得关注。他因为现在就像这个伊丽莎白·沃伦从马萨诸塞州来的，去年年底不是引起了轩然的风波，在那儿批他，甚至就公开的和这个政府在叫板了，在比奥巴马政府叫板。还有另外的一个是，他是个独立派的，也算是这个属于这个进步派的这个议员。他是独立派那个桑德斯，不是最近写了一封信给奥巴马政府，说你们在谈判那个 TPP 啊，这个叫什么跨太平洋
贸易协议，
坚决反对，说你们这个过程不透明，也是公开的就和这个奥巴马的政府这个美国叫贸易代表办公室叫板，这个闹得是很厉害。所以这一派，这是民主党的一派的人，我觉得可能今后的两年，这个民主党内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分裂吧。
那么说到这个党内有党，派内有派的话，
哎，对，党内有党，
我们面对这个现象，就是现在是共和党掌控国会的两院，那么这个是不是反而会使得现在这个政府最后两年，它可能比以往更加的有成效呢？或者你有相反的看法？
这也非常难说，因为现在是这样。从过去的情况来看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党丢去国会多数的时候呢，他的党内的激进呢，也就是说民主党内的左翼，在共和党丢了共和党的右翼 会声音非常非常大，因为通常都是这个比较中间的一派在掌权，那么当丢掉这个时候呢，左翼就会一起喊，就极端的那一会一起说，你看都是你不听我们的。那么我们记得2010年查党果然一呼吁就回来了。到现在呢，民主党的左翼声音很大，也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呢，这种东西，因为这个奥巴马政府、民主党政府，如果左翼民主党内声音很大的呢，恐怕会使得他这个有成效，会给他就是工作成效造了一点障碍吧。
这个最后还是说要考验这些领导人、领袖们的
政治智慧
啊、这个麦康奈尔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已经说他在今后在推这个法案的时候，要多让民主党人参与，这个概念是好的，就说让他们给他们很多的机会提这种叫什么修正案呐、啊，这个法案要是民主党人加进，这是对的，就说你要通过一些大多数的法案推出来，是说两党都能接受的，总统也会签字的。如果是他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对共和党在2016年是非常有利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对他们两党来说都有一个诱惑，这就是2016年的总统选举，
这也是对他们一个牵制，
是
不能一党独大。
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龚晓夏博士和杨晨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像您所知道的，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关注日本会不会改变对二战立场的看法，因为最近我们知道日本天皇有所表示，安倍政府究竟会何去何从，是明天讨论的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